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《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》节目。今天这个单元，我们继续来看安乐行品的第三个安乐行法。上次我们说到，自己恭敬于三宝时，才会得到大众的恭敬；悟后自以为是而无视经典，歌佛骂祖，将只能停留在自己所知有限的层次中，一生无法再进步，而且对三宝没有深入的了知，很容易落入狂禅里。今天要从《法华经讲义》第十二集328页开始。佛陀为我们开示的第三个安乐行，正是强调对于佛法僧要有深入的理解与恭敬。可是这里的佛与法讲的不是声闻缘觉的佛，不是声闻缘觉法，而是讲大乘教的佛及佛法。而僧不是指凡夫僧，也不是单指这个地球上的声闻僧，而是说十方世界的菩萨僧。因为证悟后进修而得道种智的圣义菩萨僧，才有能力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当然就不会去皈依凡夫僧，而是皈依于十方世界一切菩萨摩诃萨们，也就是皈依十方世界菩萨僧团。因为十方世界诸大菩萨们随意来来去去，智慧境界不可思议，当然要对那些大菩萨们做大思想，放在心中。所以能够恭敬于三宝，也能如实显现出来。当要出来演述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才有智慧将三宝的实质显示出来。反之，如果不能如实了解三宝的实质，就无法如实宣言《法华经》。讲《法华经》时，一定会被人家挑毛病，而无法成就安乐行。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除了不应该轻视众生外，还要对众生有大悲想，所以不可以直接对众生说他们听不懂，这样众生会升起烦恼。这样一来，不同根器的众生就有不同的反感情绪及行为显现出来，结果都不再来听经了，只剩下对这位说法师具足信心的人留下来。可是他们听久了，也会听出这位说法师只是一文解义，而受到他们的恼乱。今天这个徒弟来说，师父这边讲错了，明天又一个来说，哪边又矛盾了，这样就不能顺利讲下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没有遵守世尊说的安乐行。如果有遵守这第三个安乐行，一切听经的人，不管听懂或听不懂，不管是不是听出有毛病，都不会和他计较。这是因为他很有大悲心，虽然有些地方说错了，但众生能体会他对大家是有大悲心的，看在这个情分上，也就不说话了，大家就听取所要听的，错的部分就略过了，那他也可以安乐的继续讲下去。因此如果恭敬于三宝，众生也会想，这个人不管有没有证悟，至少对三宝很恭敬，这是我应该学习的。于是大家依教奉行，那么讲《法华经》就不会有人来扰乱于他。此外还有一个好处，得好同学共读诵释经，得好同学就会同见，同见就会同行，世尊门下无二法，就是同一个成佛之道，只有方便说与就近说的差别。所以这第三个安乐行是一定要遵守的。当大家都成为同学而不是异学时，所见就会相同。道场之所以会产生纷争，大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学各自学不同的法，于是就互相比较 产生摩擦等等。在正觉同修会里，大家同学的是如来藏，如果有人要来学离念灵知，就不是同学，因为这是落入意识境界里了，落入世因中，没有断我见，所以得好同学也是一种福报。如果是义学，那就有一群人要离开道场独立出去，因为不是同学，所见不同，就会有纷争，就会闹分裂，最后是成就破和合身的重罪。古时声闻法的部派佛教，也是因为所学不同，导致所见不同。有些声闻凡夫僧们不接受上座部长老的说法，坚持己见，于是就分裂出去了。分出去以后，凡夫僧团中又因为个人的所见不同，又继续分裂出去，最后达到18个部派之多。但那与菩萨僧团无关，那是声闻法中分裂的事。上座部长老们都是声闻法的阿罗汉，并不是菩萨，和马明、龙树、提婆乃至独卜巴、多罗那他等菩萨们一脉相传下来的菩萨僧团无关。声闻部派佛教的第一次分裂，只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那就是阿罗汉是不是自证自知的。明明佛在《阿含经》中已经讲过了，阿罗汉们自说我身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之如真，都是自己清楚知道不受后有，如实而知的。如果不能确定自己来世不受后有，就不是阿罗汉，一定是凡夫，不然就是菩萨留惑论身，不取涅槃，继续行菩萨道。声闻部派分裂为18个部派，都是因为所学不同而有法义认知不同，所以自古以来实证的菩萨僧团没有分裂过，因为菩萨们不会搞分裂，会分裂的人都是解悟者或者是凡夫，最后则是成就破大圣圣意和合身的重业，老死之前还是得要对众忏悔灭罪。而大圣圣意菩萨僧团都是同学，所以不会分裂。如果所学相同，同学之间一定会互相摄受，如果不是同学，这人迟早就会离开，那就是搞分裂。可是自古以来圣意菩萨僧团并没有分裂的记录，那是因为菩萨所教的从佛世以来一脉相传都是同一个如来藏妙法，知道所有业行全都会落泄在自己的如来藏里面，不会失落而不报，所以一切的菩萨就依这样的法继续弘扬下去。好同学间可以互相砥砺，互相增上，大家共读法华经时互相提醒没有注意到的地方，对于经中的真实意就能共同提升。因此当有这些好同学共读这一部妙法莲华经，也就是如来藏妙法，那么就有能力为人演述法华经，当然就会有大众前来听受。所以说得好同学时，不但能够共读法华经，同时也可以得大众而来听受。大众在这样圣妙说法的熏陶下，久了就能够受持，心不退转，能够受持就能够读诵，时时在转经。换句话说，能够转经就是能诵，能诵的人就能为人解说，能为人解说当然也可以注解，所以能书，如果不能注解，至少也可以将经中的文字抄起来让它流传，甚至于可以进一步教导别人同样受持书写供养经卷，不断传出去以后，最后就是大家一样 都对此经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。所以菩萨们度众生都不是躲在深山老林中，像佛世时维摩诘菩萨住在毗舍离城，示现大富长者相度化众生，而文殊师利菩萨则是常年在大海龙宫中为龙族讲解妙法莲华经。行菩萨道就是一直为众生做事，不断付出。当然有个前提，就是要有智慧来为众生做事，而不是用凡夫身的境界一直为众生做事，这样就会觉得很辛苦，成效有限。再说成佛是福慧双双圆满的，犹如一只大金翅鸟的一对翅膀，一定是两边一样壮硕才能展翅翱翔。如果一边因为受伤或长久不用，那么受伤或长久不用的那边就不能发挥功能，这只金翅鸟就无法飞得高飞得远了。壮硕的翅膀就譬如单修慧的一边，受伤的翅膀就譬如福德一直小小少少的，福慧没有同时增长，如何能高飞远飞，道业将如何能快速前进。所以平时导师说福德是最难修的，可是福德也最好修，假使有遇到因缘越困难的任务去做成功，那个福德就越大。在越困难的环境中去修福德，所得的福德就最大。就像在正法时期，众生心性好，不会任意诽谤如来藏，而末法时期的众生善根不足，还会人云亦云，为众生演说如来藏妙法就容易被抵制打压。但是如果能够成功转变众生不诽谤，进而能够信受如来藏妙法，这样所得福德就很大了。但是凡事都需有过程，就像同修会也是经过20多年的催邪显证，不断在宣导六世是生灭法，如来藏才是常住真心，才慢慢有人接受，而不再一面倒的诋毁平时导师是自信见者。可见能救的一个人离开邪见，那个福德是不可限量的。又如净土经里有说，在娑婆世界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，胜过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。极乐世界的一天等于娑婆世界一个大劫，那么在娑婆世界难行能行持续修下去，那福德自然可以快速增上。所以在佛道修行上，佛陀可以为我们加持智慧，可是福德若不够，佛陀加持的智慧也没用，福德是要自己身体力行去修集的。所以能得好同学，就有后面共读诵释经，益得大众而来听受，听以能持，持以能诵，诵以能说，说以能书，落实能书，供养经卷，恭敬尊重赞叹等等的效应出来。但这前提是要成就佛所说的第三个安乐行法，对于众生起大悲想，而于三宝有身心的恭敬，自然能够顺利演说法华经，而且度众生也能很顺利。接着世尊又用一首偈再一次宣说这个道理，加强大众的印象。若欲说是经，当舍即慧慢，惨狂邪伪心，常修之之心。这是说想要为大众宣说这部法华经的人，应当先舍弃嫉妒心、嗔恚心、骄慢心、谄媚心、狂惑心、邪见心以及虚伪的心，而且是心地直爽的修行。因为如果有谄、有狂、有邪、有伪，心地就不直爽，而有嫉、有慧、有慢，与众生就不相应，这就很难度众生了。由于这样的身口意行， 无法让众生与他相应，所以当他在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听众可能会一个接一个离开，所以要常修直行，使自己的心的直地改变成为直爽而不弯曲。这样常修直行的人，就像常不轻菩萨一样，总是不轻蔑于人，对一切人都加以尊重。而心地不直的人，在人前说的是一套，背后做的又是一套，表里不一。那么这种心地不直的人与此经如来藏就不相应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这部经典里面说的如来藏妙义和三宝真义的深广与奥妙，不在他所知的范围里。如果他能够深入了知，那么心地就会变直了，心地直了就不会轻蔑人。菩萨在尚未远离胎昧之前，谁都不知道自他是不是什么人再来，所以不应该轻蔑于人，因为正法中也是什么样的人都需要的。平时导师举例说，例如一架飞机在天上飞，只是掉了一颗螺丝钉，那飞机可能就栽了，所以不要看轻一颗小小的螺丝钉。这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若是装错了，把送油管磨损了，然后就起火燃烧而摔机，可就死掉几百条人命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那颗螺丝钉重要不重要？当然很重要啊。所以不轻蔑于人，在人间弘法时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在人间行菩萨道的人，大部分还没有离开胎昧，那就无法了解别人过去世的修行成绩，或许是菩萨再来。所以就以平时导师这一世为例来说，导师这一世从皈依学佛到破参前后才只有五年多，很多人都无法相信的，那时也真的没有人信。后来导师开始说了一些法来度人，有一次有因缘去找一位法师谈念佛的事，但对方根本就不信。由于那位法师当时轻蔑于人，轻视导师是一个初学者，结果就是失去大好的法缘。所以应该尊重于佛的教导，不要轻蔑于人，因为众生的因缘难可思议。但是那位法师后来也开始讲真如佛性，也讲开悟，虽然有所改变，可惜却是走偏了。所以说正法是毒药，因为正法毒会毒死凡夫的五阴十八界，五阴十八界被正法毒死了，法身慧命才有机会活转过来。但是一旦走偏了，法身慧命死了，就可能要过个几劫才有可能活转过来。所以轻蔑于人有无量无边过失，菩萨绝对不可轻蔑于人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过去世都很难思议。就如佛在本身经里面讲那些阿罗汉们菩萨们的过去世，而在这一世有实证及各种遭遇的事，那都不是偶然，更不是编造的故事。还没离开胎昧前，每个人的因缘都难可思议，而轻蔑于人会有无量过失，就会在后面渐渐显现出来。接着是亦不细论法，细论于法，拿法来开玩笑，这也有无量无边过失。尊重法很重要，并且要从心里面发出来，然后于身行口行之中显现出来。应该如何尊重法？就是不能对法做任何戏论的事，不许将法拿来开玩笑。而尊重法有很多细节要注意，譬如不要将经典随意摆放或拿到洗手间看等。能够尊重法，就会尊重十方大菩萨们，也会尊重十方诸佛，这时候说法就不可能细论法了。 如果轻视于人或者戏论于法而不尊重于法，也会让人生起疑惑而想，这个人是实证者吗？这个人的道业修得好吗？真是菩萨摩诃萨吗？一旦人家在心中生起疑惑，那就不好度人了。还有一种情形也是不尊重法，好为人师，喜欢泄露秘密来吸引别人成为弟子，在对方没有正知见又没有参禅过程的情况下，将导致他的智慧无法升起而不相信，随后就开始谤法，这也会有无量过失。佛陀说这个就是犯了法毗那耶，违犯了法戒，就是法上的戒律，不是施舍行为规范的十众戒。四十八轻戒，不是犯菩萨律仪戒或声闻律仪戒，而是这个法本身就已经存在的戒律，这是三戒中的最重戒。犯了法毗那耶，就是亏损法事，亏损如来，时候得下地狱，这也是不重法而产生的大过失。更不好的就是当面对人家说云鲁不得佛，一个人才刚发起满腔的菩萨心，就被这一桶冰水给浇熄了，整个冷掉了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样对自己的福德有多大的亏损？这是亏损很大的福德，因为度一个人发起菩萨性的福德是胜过度无数人得阿罗汉。虽然说法是平等的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有因缘，就像禅师说的生缘处处，因此固然要随顺因缘才帮众生开悟，但是也不能疏忽了鼓励众生发菩萨心，建立信心，努力在五十个阶位里面勇猛往前走，去利乐众生，让正法久住，这样才是讲法华经的人所应该要做的事。未完的部分，请您继续收看下一位清教师在第十三集的说明。时间的关系，说明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敬祝各位菩萨色身康泰，一切无碍，不会增长，早证菩提，阿弥陀佛。